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上个礼拜我分享了我自己的故事啊，就是我怎么样从躁郁症的谷底，然后克服这个情绪失调的状况，然后走到现在，然后在一路上自己网络创业的故事。那上一集这个节目啊获得非常大的回响，那我要谢谢所有私讯我或者是在 IG 现实动态上面 tag 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讯息，让我知道这一集对你是有所启发。不管你现在是在人生的什么阶段，不管你有没有情绪失调的问题，这一集的节目呢都感动了你，也给了你一些力量哦。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回应哦。好，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另外一个可能许多人都会拥有的一种情绪或者是心理的状态，就是冒牌者经验、冒牌者症候群。如果你常认为自己的成功只是侥幸、运气好，然后你被人家赞美的时候都会感到心虚、愧疚，或者是说面对新的任务的时候，你的直觉一定是哎，我一定会搞砸，事情一定会不顺利，也有可能是呢，你蛮常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哦，然后害怕别人发现自己其实是没有能力的，或者是为了避免成为焦点哦，就放弃你的发言权，甚至故意不要太成功，以免引人注意。如果以上有任何一个情况被我说中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你也是一个冒牌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冒牌者经验或者是冒牌者症候群哦。那其实呢，很多人生胜利组也常常贬低自己，像是前美国总统夫人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好莱坞的巨星梅丽史翠普、 Tom Hanks、 Lady Gaga、 Emma Watson。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状况的话呢，不用担心，你其实并不孤单。今天这集节目啊，我们就是来探讨冒牌者经验是为什么形成，以及要如何跟他和平共处，甚至克服这个心理的状态。我请到我的好朋友挚友张静仁，他最近就出了一本书，专门针对冒牌者经验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在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访谈。挚友呢，张静仁，我相信有些听众应该对他不陌生哦。他的上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哦，是一本国际畅销书哦，不但被译为七国语言，还曾经荣登美国亚马逊新书畅销榜的第一名哦。这本书也在日本热销了18万册啊，荣获美国独立出版年度大奖。可以说是台湾职场书，这个台湾的职场书籍进军国际的先例哦，被这个甚至是日本史上最畅销的台湾作家。那除此之外呢，具有他的现任呢，他的本职工作是国际慈善策略顾问哦，协助美国家族基金会管理国际的捐款计划，然后协助亚洲23国的非营利组织建立海外募款的策略哦，他是担任这个组织里面的这个主管的职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过去的资历其实非常的厉害哦，简直就是人生胜利组。挚友最近出了一本书啊，书名呢我觉得就是很引人注目，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这本书呢是在讲冒牌者症候群。我相信很多成功的人或者是迈往成功之路的人都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是冒牌者的经验啊，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那就很好奇挚友为什么会想要写一本以冒牌者经验症候群为主题的书。
Hello， 妮可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挚友张静仁。 其实我自己一直是为这件事情所困扰，其实就跟我内向一样，我上一本书是写内向，也是因为我为内向性格所困扰。然后这一次呢，我主要是觉得因为出书写书啦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耗费国家社会资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一定要这个是很深刻，对我自己来讲很深刻的主题，同时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助到别人我才会写。那上次出了内向主题之后，我这次就想说来面对我人生中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冒牌者经验，所以我才会想说写这本书，第一个疗愈自己，第二个可能也陪伴一些有类似经验的人。
那你在书中，就你刚刚也提到你自己是冒牌者，有过这个冒牌者经验啊，现在还有吗？还是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毕业了？
不会毕业，我觉得我没有毕业，我现在还有
还有，那可能症状有减轻一点，
努力啦，努力
努力当中。 OK， 那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现你自己有这种冒牌者经验，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过程？
其实冒牌者他这种状态，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自我怀疑，觉得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我以前不知道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冒牌者症候群或者是冒牌者经验，我以前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没有自信的人，反正我就是常常感受到自我怀疑的人。那直到有一次我是看到一个网络上的文章，他好像还有一些做还有一些那个小测验那种的，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这种就叫冒牌者症候群或冒牌者经验，然后我才开始用这个词为关键字去找了比较多的研究啊文献啊，然后才慢慢了解这一种心理状态。
大概多久了从发现到现在？
好久，应该十几年有了吧。
十几年了，所以十几年都跟他和平共处，或者是还是说你觉得内心其实是有一些激烈的征战，一些焦虑，然后很希望可以摆脱这种自我怀疑的念头？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摆脱，但是我就是这十几年一直努力下来发现，就是它就是减轻了。我知道有些人可以毕业，但是对我来讲我没有毕业，我就是把那个症状试着减轻而已。然后有时候因为冒牌者经验它这种东西也不是说你一直都会觉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严重，它有点像是潮来潮往，就是海浪一波一波来，你在做某些事情面或者是面对某些状况，比如说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我那个冲击会很大，但是在某些时候好像又觉得还好。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的目标啦，是希望说自己慢慢练习，让那种冲击很大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活得比较好一点，不要被淹没。
那像哪些情况你觉得会冲击比较大，这种状况可能也是听众朋友会遇到的我想。
我觉得到一个新环境很容易，譬如说你是学生或新鲜人，你刚进入职场，或者是刚换工作刚换一个新老板，刚到一个新团队的时候，这种就是对那个环境还不熟悉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在一个比较你自己不知不觉会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比如说我前几天去国际书展，然后我在国际书展有一个沙龙演讲嘛，然后我前面的作者全都是那种很厉害的作者，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为什么在这里，然后为什么他们要找我来，然后我凭什么跟他们用同一个场地演讲。对，我觉得就是会有这种时候，就是说你会不知不觉的把自己跟他人比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冒牌者经验就很容易出来。
没错没错，我觉得其实这是现在社会蛮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多多少少只是症状的严重或者是轻微。那你认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说你刚刚讲到的，就是比如说社群媒体是不是有助长，就我们会跟人家比较？
我觉得会耶，就是社群媒体其实它不会在你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嘛，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世代来说社群媒体可能就是顶多十几二十年以前才开始出来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可以或许可以回溯到更以前，比如说我们的童年的时代，比如说你如果在生长在一个比较高期待的社会期待对你期待你成为某一种样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全家都是医生，然后大家就可能会觉得说那 你可能以后也要当医生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在你是一个团体里面的少数，比如说全校 或者是整个公司就只有你一个女生的工程师，嗯，哦，这种就比较容易。再来就是你的职涯或生涯比较早取得成就的人，比如说有那种小时候被称为是神童啊，天才，然后后来考到某个名校之后发现，哎，奇怪，大家都比我聪明，嗯，那个时候就会很容易。那我觉得妮蔻刚刚讲的一点啊，就是社群媒体，我真的觉得它真的会让冒牌者经验啊变得更严重。就其实这个是有研究，就是它已经证明了，就是说你社群媒体用的越频繁，那频率越高，你其实所经历的冒牌者经验会越强烈。
哦，真的哦，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你就是社群媒体，大家都会只表现出自己好的样子啊，所以你就是再怎么看都是看到别人好的样子，他不会讲说他生活中有什么挫折啊，然后或者是被老板骂，被客户洗脸，那个他都不会写嘛，都是永远都是讲说去哪里喝了咖啡，去哪里吃了甜点，跟或者是到了哪个海岛度假这样子。对，那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冒牌者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来源是来自于比较。那如果你都一直跟那些好的经验比较，跟那些修饰过的人生比较的话，那就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
嗯，冒牌者经验是不是有分不同的类型？
会有五种冒牌者。
五种？哦，是哪五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也想要知道我自己是哪一种。
这个其实在书里面有小测验，我觉得很好玩，可以去测一下。第一种是叫做完美主义者，这种
哦，我以前就是这种。
所以你有改进哦？
我改进了。哦，对，待会可以讲一下我是怎么样改进的。
好，完美主义者就是字面上这样子讲，就是他对事情有一套很高的标准之外呢，他对自己跟他人所做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觉得必须要达到他那一套标准，这样子他才算成功。
嗯，
那如任何一点点偏差他就觉得自己是失败，我不够好。嗯，这样，这是第一种完美主义者。嗯，那第二种就是超人或者是神力女超人。那这种人呢，他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在生活中的所有面向里面的所有的角色我都扮演得很好。譬如说我们同时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我可能是下属，同时也可能是主管或女儿，或者是伴侣，或者是家长等等。
嗯，
或者是有时候还会比如说 podcaster， 然后或者是当个团购主之类，我们很多生活中不同的角色。嗯，那像这一类型的人，他就是希望他在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尽善尽美，不然他就失败。
OK。
嗯，然后再来第三种呢，是叫做独行侠。
独行侠？
对，哦，独行侠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由他自己完成，如果有别人来帮忙，或者是他必须请别人帮忙的话，这样就叫失败，他就不够好。
哇，哦，一定要就是自己一肩挑起，不能有任何人，不能有任何人帮他，那他这样就很难团队合作了。
哦，对。
哦，OK。
嗯，或者是他可以去带领团队，或者是整合大家。可是呢，就是如果别人帮他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嗯，啊，我不够好，我果然在这个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哦
okay，
这样子。
嗯，
然后再还有一种是叫天才型。天才型他所追求的呢是所有，就是他想要的事情他要一次成功，他不能就是 trial and error 这样子。
yeah.
然后一定要看起来非常的优雅，不费吹灰之力的完成，这样才叫成功，不然他就是失败者。
这种人是说他是天生就是比较是智力比较高，天才型的人会有这样的倾向吗？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也有的人，嗯，他天生就觉得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就算失败跌倒我也要很优雅的跌倒，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的时候觉得很丑。嗯，然后如果看到很丑的话，那这样子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失败。
OK。 嗯，那最后一种是什么呢？
最后一种是专家型，就是他在乎的是在他的领域里面他要全知全能，要处于一种问不倒的状态，就是只要在他专业领域里面他什么事情都要知道，别人问他任何问题他都要回答出来。那如果今天这个有任何一点点东西别人问他，他觉得说啊我没听过耶，或者是啊我不确定耶，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自己不够好。
嗯，那你自己是哪一种类型呢？
我自己是独行侠型跟专家型。
哦，真的是两者结合。你是独行侠型哦？
对啊，就是，
可是你的工作很需要群策群力耶。
对，但是我觉得哈，我的个性本来就是那种很不好意思麻烦家、哦、人家的人，我真的就会觉得说我不要麻烦人家的话最好、嗯、什么事情可以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嗯、然后麻烦人家或者是问人家，那个真的是到了不得已中的不得已、嗯、然后我才会去出口，才会去问。
嗯，那你是怎么样去克服你这两种面向的冒牌者经验呢？有没有什么、哦、过程或者是记忆比较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或者方法？
嗯，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就是我是这两那个专家型跟独行侠型嘛。那独行侠我就是每次都要一直说服自己说，其实我不会打扰到别人。就是有一个前辈跟我讲过啊，他说人吼就是互相麻烦，你如果一直怕麻烦人家，久而久之人家就会也会不想麻烦你。
没错，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才觉得说啊，是哦，不是说尽量不要麻烦人家嘛。他说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这本来就是互相的，你请求人家等于你给人家一个机会，人家请求你也是他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帮忙他。所以我就是后来就慢慢在练习这一点，就是说即使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即使觉得说哦那个时候心跳加快，但是试着说我有困难的时候可以试着去问问看人家，然后请人家给我意见或者是帮忙。嗯，那专家型呢，这个就这个怎么说，我觉得这是比较像是自己认知上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这么久了，我应该要会啊，然后我应该不能让人家觉得说哎，你怎么做这么久，
对，
这个连这个都不知道、嗯、但是我后来其实改了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或者是我们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因为变化真的太快了，即使是你专业的东西里面的知识也
推陈出新，
对，
日
新
月
异、嗯、对，其实变化的很快，再何况其实现在因为我们分众分得很细，就是每一个专业里面它可能每一个领域又不太一样，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去要求自己或者是别人什么事情都要全都知道、嗯、那如果说要全都知道的话我就问 AI 就好了、嗯、但是你的我们的价值其实不是在这一个嘛，我的价值可能是在于嗯，比如说一些整合性的知识，或者是把这些知识转换成服务的 流程、嗯、怎么让人家安心啊，然后怎么样让人家觉得说这是展现你的专业。我觉得后来、哦、这个比较像是心理调试的一个过程啊、嗯、就是说我不会这样子去要求人家，然后相对的人家应该也不会这样要求我、嗯、所以我就是慢慢的放下一点。
嗯嗯，那我来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是你刚刚第一种完美主义者，我觉得这个也好像是最多人会落入的类型之中、欸、是吗？
对
对，然后那所以就是如果你也是完美主义者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跟我很有共鸣哦，就是听众朋友，就是我自己就是是一直以来长久的完美主义者，就是做什么事情啊我都希望可以达到我心目中认为的那个完美、哦、然后所以就是常常都要拖很久然后才去开始做一件事情，或者是 才真的说去迈出第一步，我觉得我要完全 ready 好 100% ready。 那直到就是几年前，就是我就有可能也知道就是我有经历不孕这件人生这个很大的事件啊，因为我试了两次做试管婴儿，然后都没有成功，然后就让我发现就是说哎，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很不完美的事情哎，可是好像也 OK， 就是我也过来了，然后我发现好像人生不是我认为我只要准备好好然后它就可以达到完美的，它只就是其实没有并没有完美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让我改了我的人生观。那我觉得有些人也许你没有办法 遇到一件 life changing 的事情，但你可以试着去调整，就是说你所谓的那个完美其实它是要经过不断的优化，所以你应该先做出第一个版本。所以我后来就常常跟我自己讲，完成比完美重要。对，你先完成了，有了第一个版本最小可行产品啊样本出去之后，然后你再收集大家的 feedback， 然后再不断的优化，不管你是有你自己的产品或是服务，或者是说你是交作业、哦、或者是演讲啊之类的，我觉得只要有一个雏形先出去了，先求有再求好。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比较好一点啊，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自己 就是比如说我三月份有两个演讲的邀约哦，然后其中有一个邀约让我来得很突然，然后我收到这个邀约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是我，就是真的吗，就是我可以吗？对，那就是你书里面其实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而且尤其是针对职场上面对抗冒牌者心态的这种心法跟行动策略，可不可以帮我们抓出三大重点的精华，这样子让大家就因为这本书还蛮厚的嘛，你就帮我们抓出三大心法。
嗯，好啊，其实我觉得里面讲到很多方法还蛮系统性的，但是我自己是就是全部都试过了这样子肉身实验。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最有帮助，当然说我不代表大家啦，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最有帮助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是那个改变自己对失败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我们从小一直都在逃避失败，就是或者是试着去避开失败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越长越大越觉得说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事情可能不失败的，就是基本上失败的几率比成功多很多嘛。那我们如果一直就是去试着去把失败这件事情避掉的话，我们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永远都不会有事情一做就成功的那一天。
对，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那个心里面脑袋里面第一个要把那个念头转一下，就是说失败是用来累积的。我在之前日本的甲子园的球场啊，外面天桥改建之前，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好的提醒。他上面就写说 98% 的高中棒球员会在这边失败，然后你往楼梯下面走，他第二句话就写说然后变得更强。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说你失败是往变好变强，然后让你自己更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与其去用尽全力去避免失败，或许我们更应该去拥抱失败，去累积失败，然后让这些失败变成我们生命中的养分。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对失败这件事情的心态，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调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怕去庆祝成功，即使是非常小的成功。对，就是我自己从小到大呢，其实都会觉得说啊，我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好庆祝的，然后又还没有怎样，然后或者是别人都怎样，我现在只有这样而已，就会很难夸奖自己，或者是很难给自己鼓励。但是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如果连我自己都不鼓励自己的话，我为什么还期待人家外面的人来鼓励我？我们一直都在等待一些外在的 credit 嘛，外在的赞美，可是都忘了说其实最能鼓励自己的人是自己。所以我后来就是当然就是在很多商管书里面就写说很多的做法，比如说再把大目标分成小目标啊，然后把小目标分成一个就是 to do list 里面的小点啊。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说好，我把这些分完之后呢，每完成一件小小事情我就小小的庆祝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实际上面可以掌握的。然后如果说有事情成功的话，表示我自己曾经做过这些努力来达到这样子的成功。所以庆祝，记得要给自己夸奖跟庆祝。然后再来最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用的就是说要组一个自己的
联盟，自己的啦啦队吗？
对对对，我叫他冒牌者联盟。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跟我一样也是有冒牌者经验的，但是你知道冒牌者有一个很怎么说，我们很明显的特质，就是说我们看别人都很好，然后看自己都没有那么好。
对，
然后我后来就想说那如果有一些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知道说冒牌者经验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话，或许我在觉得自己快要被灭顶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他们，然后我可以请他们给我一些鼓励。
OK，
事实上他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用，
真的
真的非常的有用。对，因为 因为别人看你一定跟你自己看你自己不一样嘛。我们自己因为太了解自己，看到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可是别人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客观中立，把就是抽离的角色来提醒说，哎，你其实以前也做过很棒的事情，你以前也成功了，然后这次你会得到这样子的机会，都是因为你自己得来的，或者是你以前有做过什么很棒的事情才得来，并不是侥幸，并不是运气，等等。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我叫他冒牌者的盟友的角色，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帮助。
哇，我觉得这个很赞的，就是等于说像是如果你要戒烟的话，你就找一群要戒烟的人，然后彼此互相的打气鼓励，然后你就觉得不会自己不是那么 lonely。然后在你想要拿起那支烟的时候，就跟对方send 个 message， 或者是聊个天，出来喝杯酒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觉得那里面得到的同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冒牌者的同时，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装成一个样子，可是装出来的那个样子，你就自己很知道那不是你原本的样子。那因为我们不想被人家发现，所以我们也不会主动去讲说，哎，其实我不是这样子，我没有看起来那么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人能知道这个冒牌者经验来的时候的感觉，并且同理你，然后接纳这样的你，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哇，我觉得这三点真的是今天有听到的人真的是如果你刚好也是冒牌者，有冒牌者经验的人，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三个心法用下去就对了。然后再加上具有的这本新书，不假装就能闪闪发光，两者一起服用啊。OK， 那我要 echo 一下你刚刚讲的第一点，就是失败这件事情。因为我有说我是完美主义者嘛，我觉得完美主义者，我的完美主义者就是来自说我害怕失败。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第一点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同身受。就是因为我不敢做任何事情，或者是说做得很小心翼翼，就是我很怕失败，而且我很怕别人的眼光哦。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我觉得是在自己出来离开企业，自己出来创业之后，我发现好像其实并没有失败这件事情，它只是就是不顺，然后要跟你讲说你要调整一个方向，就你现在的这条道路 doesn't work， 它只是跟你讲 doesn't work， 所以你需要 change direction。对，所以其实就是所谓以前的认为那种失败好像跌一跤，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失败，它反而是一个伪装的祝福跟伪装的一个教育你的方式，一个经验。然后所以你刚刚说的那点我也很同意，就是说反而是要把失败挫折当作是你迈向更好的地方的一种养分，而且是必经之路，这样子好像我们就可以拥抱失败了。
对，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它的作者是 Stephen Geiss、
okay.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那本、
okay.
然后它里面讲到一个观念，我觉得完全打破我三观。他就说其实你任何的成功或失败都有内部原因跟外部原因嘛，那你要做的事情呢是把内部原因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做好，其他的呢就叫做几率，不叫你成功或失败。譬如说你写好一个履历，然后如果你那个 email 寄到错的地方，那个是你失败，因为你寄错了。可是如果你寄到对的地方，然后人家看了他没有邀请你面试，那个叫做几率。对，所以我觉得把那个内部原因跟外部原因，就是说这件事情 doesn't work 跟我是个失败的人，这两件事情分开，对我来讲也很有帮助。
这个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简化为说，就是说分辨说这件哪一些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哪一些是你不能控制的。
没错没错，
这点对我也很有帮助。比如说像之前有被社群媒体的那个数字绑架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可能比较没有。
我佛系经营。
你佛系经营哦，太棒了。我之前曾经很认真经营过，现在也比较佛系，所以就会跟着那个数字上上下下，每次一po文就看说，哎，有多少人会 like 啊，对，多少人按赞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我可以掌控的是说我要多认真的写这篇贴文，要花多少心力，这是我可以控制的。但是其他人他要不要按赞，手掌在他身上，我也不能逼他去按赞。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嘛。那你针对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去担心，然后去那么 care， 其实 真的很不 make sense 吗？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真的是管不了啊。
那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尤其是你最近又跑了很多签书会啊，跟很多书友读者接触，有没有人跟你分享过他冒牌者经验的故事，或者是说啊，他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对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一种疗愈啊，或者是让他终于走出冒牌者经验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嗯，我觉得这个冒牌者经验搞不好也不是看一本书就能解决的，不过我确实是收到很多正面的回馈，觉得说他们被理解了，然后被陪伴与接纳了。嗯，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点像是我当初写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啊，冒牌者这种经验，就是说我不想要被人家拆穿，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会自己跟人家讲说其实我是这样，所以就会变成很孤独，就觉得哦，大家都很好只有我这样，然后哦，你看大家都光鲜亮丽只有我不够好，我不够格，然后我一定马上就会被发现，我会失去这一切。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内在状态，而且你没有办法去求援，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讲。那我觉得很多读者他们给我这些正面回馈，让他们觉得说哦，原来很多人都这样，原来我不孤单，而且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改进的，就让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觉得说啊，好吧，那我就是至少砍了这么多树，然后印了这些书出来，有对世界上有一点点帮助。
我觉得这两本书真的都是那个 life saver，欸，因为探讨这种主题的人本来就比较少，第一本是内向者嘛，第二本是冒牌者经验，那 不知道下一本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先跟我们铺个梗，或者是说未来的计划好了。
我觉得我接下来可能会写散文集吧，
散文集，
因为
哦，算是生活随笔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对，okay. 就是我之前有在报纸上面连载嘛，
对对对，
连载了两年，然后我想说那些其实是很好的材料，我或许就是可以从那边出发，然后写一些我对台湾对世界
观
察，
你的自己的一些
我想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想说我凭什么观察
不会，我觉得你写得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你的文字就是很有温度，然后你观察的点，你注意到的点，我觉得我都不会注意到。哎，
啊，真
的
吗？
真的，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只是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这个东西好像很 平淡无奇，
很没什么。
对不
对，
所以就有的时候真的要问别人一下，就可以 把自己的那种冒牌者经验给校正过来。 OK，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有冒牌者情节的听众说的话呢？
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真的你已经够好了，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话，我们可以努力，可是那个不是你的问题。
OK， 好，那我们就在这句话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希望所有正在经历或是曾经经历冒牌者经验的人，都可以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找到一些力量和同理，以及继续前进追逐梦想的勇气。
好，今天非常谢谢巨友。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听到最后面，非常想要知道听完这集的节目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任何想要分享的，欢迎私讯到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也别忘了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颗星，还有你的留言。你的这个小小的动作是我做节目最大最大的动力。也可以把这集的节目封面截图到 IG 的限时动态，分享给更多有需要这集节目的人，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冒牌者经验。截图分享的时候别忘了 tag 我 sjbonjour， 那我会把所有 tag 我的人的这个分享再转po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账号，把这样子的正能量持续的传递出去。谢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